那么还有一件事我也提醒一下，就是大家如果看到这个启示录大纲下面有一些的网址，那么这个也许对你有帮助，也许没有。那么比方说，如果你需要一份这个所谓电子的，就这本书，就是电子的史考基这本书的话，那么你这里可以下载的，所以你可以到这个网上下载。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这样的信息，还有在台北，就是说在这里讲的，其实是第三次了，所以最早是在温哥华，温哥华那次也大概是20个钟头，那次呢，大概12月份要出书，叫做《巴摩海岛上的启示》，那么启示录一篇，那么这个已经变成书了，所以如果大家也愿意参考，可以的。那么然后呢，我在台北讲的。就也是20个钟头，那么，所以我们姑且称它，我们在网上会把它，就是我们会在网，就是弟兄姊妹可以到网上去看，除了那本书不行之外，像台北的，如果大家想知道台北讲，因为台北的对象不一样，台北可以说完全不同背景的，可以说几十个聚会点聚在一起的，全台湾聚在一起，所以呢，你可以想象到那个对象，因为对象是完全那么广泛。所以当然，内容各方面是完全面对着那样的听众，所以也许比较浅显一点。我们假定说，有的人根本圣经基础很少啊。那么在这里，我们是假定很多弟兄姊妹圣经上已经受过相当的帮助，有相当的根基，所以有的地方我们点到为止。所以每个地方的程度都不一样。所以呢，如果大家愿意知道这一方面，就是你可以上这个下面的网。这个网呢，就是说第一个。www 那个是正常的，那万一你上不去的话，那么有001、002一直到004，那么都可以帮助你。那么你上去以后呢，你应该可以找到，比方说我们在台北讲的，在温哥华讲当然你是找不到，在台北讲的。那么还有呢，因为我们在纽约曾经中州聚会讲过启示录，是叫做细说启示录，一共74讲。所以呢，这个如果大家觉得，因为那个比较细，我们在这里只能点到为止。所以如果大家想知道比较细一点的，那么你们可以到网上去找，就是你要找，我们不能告诉你在哪里，你去找找看，那么应该里面可以找到，也许对大家有一些的帮助。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些网址呢就告诉弟兄姊妹，是为着希望大家，如果你愿意进修或者有更多的追求，那么也许。这些可以帮助，所以我们在台北的就给它起名叫启示录的再思，那么这里就变成启示录的三思，那么就是启示录是本很丰富的书，所以我们在中间继续看继续看，所以这是我们这一次在这里所讲的。好，我想关于这个报告呢，我们就说到这里，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读一段的圣经，启示录。第9章第1节，我读给大家听。第5位天使吹号，我就看见一个星从天落到地上，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他开了无底坑，便有烟从坑里往上冒，好像大火炉的烟，日头和天空都因这烟昏暗了。然后有蝗虫从烟中出来，飞到地上。那蝗虫的王呢，就是比基督，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个。等到那颗星从天落到地上，然后呢，他就开了无底坑，开了无底坑，有蝗虫上来以后呢，蝗虫的王也就跟着上来，那意思就是说比基督就出现了。那么这是好，我们暂时呢就读这么多，我们先有一点简单祷告。主啊，我们还是来到你的面前，我们需要你的恩典，我们需要圣灵对你的话做更深的解释，深深印在我们的深处。我们把荣耀都归给你，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门。好，那么根据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段圣经呢，我们大概可以知道到底基督是什么时候出现，大概什么时候出现。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是可以对整个将来的时间表呢，我们稍微有一点点的观念， 但是我们说这只是大概的，我们不敢那么有把握。如果我们没有领会错的话，那么应该这样。那就是说，这个第五个号的时候呢，这第五个号的时候，那么有一个星呢从天落到地上。那么这个星落到地上是怎么一回事呢？你如果读十二章，我们好，虽然我们还没有读到十二章，我们先读一下第十二章。我们看第七节，在天上就有了征战，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并没有得胜，天上再也没有他们的地方。大龙就是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徒也一同被摔下去。那这什么意思呢？我们到十二章我们详细的解释，这就是告诉我们在主回来以前有一个天上属灵的征战，在这个征战里面是好的天使跟坏的天使征战，坏的天使那个头就是撒旦，然后就是堕落的天使，那么好的天使就是米迦勒，那米迦勒同他的使者就与龙征战，那么这一次征战的结果呢，我们知道说龙呢就被摔到地上来。那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现在的龙撒旦和他空中的魔鬼，根据保罗在以弗所书给我们的资讯，还有其他地方讲的天上执政的掌权，都是指的什么？都是指着空中，都是指着空中的天使说的。那么尤其呢，讲到恶，讲到魔鬼，讲到撒旦盘踞的地方，都是讲到天空。所以今天我们知道说，撒旦仍旧盘踞在我们地球的外太空，或者是太阳系，因为他们拜月亮拜太阳，也可能是我们的银河系，因为你看很多星象学它的根据，或者命理学的根据，都是根据这些这个银河系里面的这些星球的种种。所以呢，因为这个缘故，仇敌就得着敬拜了。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是哪里，但是大概就是我们地球的外太空。但是到了那个时候，当这个征战完了以后，这个撒旦呢就从地上呢就摔下来了。那么特别圣经第八节说，天上再也没有他们的地方，他们再也没有立足的地方了。那摔在哪里呢？摔在地球上来。所以呢，第十二节，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只有地狱还有火了。因为本来呢，天和住在其中的那个诸天的范围，或者外太空的范围，是仇敌这个盘踞的范围，所以阴府的权势自然就弥漫在整个的范围。那当然诸天有祸了，但是现在呢，诸天那个是当然有祸，但是现在你们要快乐，为什么呢？因为天上再也没有他们的地方。然后呢，这个所有的黑暗的权势都跑到哪里去呢？跑到地跟海来了。所以他说，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所以现在要记得，魔鬼本来在天空，撒旦本来在空中，现在被摔到地上，他不止打了败仗，而限定他的范围，限定了他的范围。所以呢，他带着怒气就到了地球的表面来了。然后所以你就看见龙就站在沙滩上，等一等兽就从海中上来，再等一等兽就从地中上来。那么这就是十三章所给我们看见。所以现在我们把这个稍微看一点，我们以后再回过头来仔细来看这一段，那么你就知道说，在整个将来要发生的整个的许多大事的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大事，就是空中有个征战。征战以后呢，那么从那个以后开始，这个龙和这魔鬼就不在空中了，从空中被摔到地上来。那么摔到地上来，然后很龙一站在沙滩，我们看见敌基督就出现，因为或敌兽就出现了。所以可见呢，敌基督的出现应该是被他摔下来以后。所以现在好了，那么等到龙被摔下来，但是不要忘记讲了撒旦的时候，圣经里面称他做明亮的晨星。 虽然他是属灵界的，但是他在摔下来在物质界的表现什么，是一颗心。所以当撒旦被挑下来的时候，你看见第一只兽不是从海中上来的，那不要忘记海的底下就是无底坑啊。所以你记不记得这个我们的主不是到葛拉山去要赶鬼吗？然后鬼就央求我们的主，就是千万不要把他送到无底坑，无底坑就是他们受苦的地方嘛。那么结果呢，后来主就把他们赶到一群的猪，然后猪从山崖掉下去，然后掉到湖里面。那么不要忘记，最后我们知道说这个鬼邪灵的他们的去处，坚定邪灵的地方就是无底坑啊，无底坑。好了，所以到了十三章，你看见这个兽呢是从哪里上来？从海中上来。那么现在呢，你明白这个以后，我们再回到第九章。第九章说，第五位天使吹号，我就看见一个星从天落到地上。那么现在你明白了，如果你明白圣经的思想就清楚。那么这个时候就是什么？就是征战以后，撒旦被摔到地上来。摔到地上来以后，只有第九章告诉我们，他就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就把无底坑打开了。那无底坑一打开以后呢，蝗虫就跑出来。这个蝗虫是有王的，这是蝗虫呢，这个蝗虫呢，它的王是谁呢？就是敌基督。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敌基督呢，就从无底坑上来了。那么你再看第十一章，第七节，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那从无底坑上来的兽，必与他们交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所以现在你把这几处圣经一连，你就清楚了。十二章给我们看见撒旦再也没有地方了，摔到地上，所以呢有龙有兽就出现了。那么现在第九章刚好是不谋而合，应该同一个时间。所以呢，在那个时候，敌基督既然从无底坑上来，那么好了，那么这个人呢，他出现什么时候呢？应该是在这个时候，在第五号的时候出现。那么如果第五号的时间出现的话，那么现在我们要再对照另外一段的圣经，我们好不好看一下但以理书第九章。但以理是第九章，我们简单的来说哈，第二十七节，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坚定盟约，这个他就是指的敌基督说的。所以在七年之内，在2520天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然后一期之半，就是一期之半中途的时候，起头呢，他完全是和平大使出现。而且我相信那个时候啊，大概这个敌基督会拿到诺贝尔奖金，一定他是和平奖金。你做梦都不会，他会拿到和平奖金，因为他的确是和平姿态出现的。然后呢，就跟以色列就签了约，那个约其实死亡的约。然后一期之半，他忽然变了脸了，忽然翻脸了。翻脸以后呢，他就露出他真灵的面目。所以呢，他必使以色列耶路撒冷的祭祀和贡献止息。那行毁坏可憎的，就是敌基督说如飞而来。然后呢，主耶稣不去告诉我们说，那么这个可憎的要站在圣地，你们读但以理书的要会意。好了，你把这段圣经加在一起，你就清楚了。那就是说，敌基督出现，敌基督在一期之内一半的时候就开始了一载、二载、半载。那么这个就是42个月。那么就把他的偶像放在里面，那个其实就是11章两个见证人不是有42个月吗？就是那个时候。那么这个我想已经很清，根据这个我想是很清楚了。那么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敌基督应该在什么时候出现呢？他的出现最少是在7年，最少是7年，可能的比7年多一点点，这是可能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定时间，就是说第五号或者第一个祸 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应该是最后2520天，或者是刚开始，或者在你以前大概不久的时候。所以我们说最少是7年，可能比7年多一点。那么所以4个号，1号2号3号4号，那不要忘记是在什么，是比这个7年还要早一点点。这4个号也许很快，也许不是很快，很快几个月都不一定，我们不知道，可能一下子就完了。但是如果你真的要算它的话，你姑且普通我们的算法就是敌基督出现的时候，应该是它出现了以后，这就是开始了2520天。那么现在大家明白是指着第5个号说的，是指着蝗灾开始说的。因为蝗灾不要忘记，蝗虫的王就是敌基督，那么敌基督呢现在就出现在这个地球上了。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么现在你就知道说第一个祸、第二个祸、第三个祸大概是7年。我再说大概，因为我们刚才讲过这是最少的，所以大概是7年。那如果是7年的话呢，这7年很自然的分成上一半跟下一半。那么下一半呢，就是两个见证人的故事，就11章，你记得吗？你看了第十一章第一节，有一根苇子赐给我当作量度的杖，且有话说起来，将神的殿和祭坛并在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量，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他们要践踏圣城42个月。所以弟兄姊妹，那不过42个月，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到1260天。所以这个很明显是一气之败，很明显现在这个敌基督翻脸了。现在你再回过头去看马太福音24章，我们主怎么说的？马太24章第15节，24章15节，你们看见但先知但以理所说的，行那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现在清楚了，这个就是但以理书那所说的，很明显这个应该是一气之半的事。然后呢，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当那些日子，怀孕的人和奶孩子的有祸了。那么你要知道，等到这件事一发生以后，你该怎么做呢？就要逃。神的命令，主的命令，就是你要赶快的逃。然后下面说，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并没有。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所以这个大灾难是空前绝后的大灾难。好，大家想想看，这个就是我们普通，那么我们普通怎么说是一载二载半载是大灾难呢？就是因为根据一气之半以后呢，不就是那行坏可憎的吗？已经出现了。那么主明明告诉我，所以在这主讲到逃走的时候，那当然有大灾难。那么很明显的，那么主所说的这个空前绝后的大灾难，就是指着灾期里面最严重，因为它是祸嘛，你祸嘛，你记得吗？那个是第二个祸，这个很明显是第二个祸。所以既然是第二个祸，所以那个时候的灾难是说是空前绝后的。那么这个就是这一段，就这一段时间啊。所以现在大家就如果根据主的这一段圣经把它对照的话，那么现在就知道我们普通所说的大灾难就应该是什么，是一气之半来说的。那么现在关于灾难大家有很多的争执，有的人说是3年半，有的人7年，但是我们这7年其实已经是灾期了，因为敌基督已经出现了。但真正变本加厉，真正不是以和平姿态出现，而且翻了脸了，然后又站在圣地，就是说，就是我们说他那是敌基督的像，会放到这个圣殿里面来。那么这个时候呢，当然就是，这个敌基督横行42个月， 他最猖狂的时候。所以普通呢，我们说大灾难是指着这个来说的，是指这一段时间来说的。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么现在当我们来看这个启示录的时候，看启示录的时候就清楚了，这时间表大概清楚了，就是说第五个号是第一个祸，那个是一开始，大概就是七年开始，就是250天，大概可以说从这里开始啊。前面四号应该是很短很短，所以我们姑且用七年，我想姑且可以这样说。然后呢，就第六个号，那第六个号呢是指的第二个祸，这个第六个号里面是包括两件或者说三件大事，两件大事都可以。一件大事呢，就是20,000马兵，或者说是大量杀伤的武器，结果全世界1/3的人就死了，这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呢，就是那个时候我们的主已经到了空中了，已经不在宝座了，已经到了空中了。那么然后呢，因为这是第十章告诉我们的，然后第十一章呢就告诉我们那个42年，就42个月就开始了，那就是所谓大灾难的时间就开始。所以如果我们讲大灾难的时间的话，那应该是启示录第十一章这里告诉我们的，那这个就是大灾难，就是大家所说的一载、二载、半载，那么这个多半就是在那个时候。所以这样我想我们在时间上应该有一个很清楚的交代啊，盼望弟兄姊妹在这一点上，其实圣经没有明说，但是呢，我们如果真的要把它排时间表的话，那么大概的时间表是这个样子的。好，那么第六个号，我们刚才讲到20,000马兵，我们已经大概的说了一下，点了一下。那么大概在这个时候，这个时间大概是大概的哈，应该是所以我们相信说，如果这个时间不是重叠的话，如果圣灵的启示是一个接着一个，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在时间上的分配表应该是在七年里面大概上半年，那么就或者上半年快到尾声的时候，那个应该就是第七号的时候，就是那个20,000马兵的事情。那个时候就发生了，让马兵就发生了。那我个人呢是比较倾向说这两样东西有一点重叠的，为什么呢？因为真正那个整个这个20万人倒下，那后面的主导者应该是谁啊？应该是敌基督。不过因为在那个时候他还是和平的姿态，没有人会想到是他，不可能想到是他。大家都知道这个宾拉登那个时候刚开始啊，我大家就911的事变，很多人说这是犹太人做，然后有的人说是 CIA 做的，那么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但是最后宾拉登说他是我做的，就他宾拉登自己承认的。所以呢，在以前你看，你问阿拉伯人，你问回教的事情，他们不会相信是宾拉登做的。所以我们要知道，等到这个20,000马，等到这个200,000人倒下的时候，弟兄姊妹，谁真的是那个背后主谋的？当然是敌基督，没有疑问的。我们知道是，所以很可能是在还没有到42个月以前，很可能很靠近的时候，那个时候，不过敌基督没有露出他狰狞的面目而已啊。所以其实呢，所以大概呢。第六号呢应该是发生在那个时候，所以大概有就在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主就已经到了宝座。那么这个呢要和什么呢？到了空中了，到了空中。因为你很明显你看见吗？圣经告诉我们说第十章，我又看见另外一位大力的天使从天而降，披着云彩，头上有红，脸面像日头，两脚像火柱。那么这个天使毫无疑问的是指着我们的主说的，因为没有一个天使他可以披戴云彩，然后头上有红，脸上像日头，不可能的。所以我们的主这个时候呢，你看见他已经从空中降，已经是宝座，已经到了空中。那么详细的情形呢，在启示录14章就讲得很清楚，讲到坐在白云上面有一个好像人子的啊，那么所以你要把它对起来就很清楚了。 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唱的一首诗歌，我们的主好像到了云彩了，他的好像已经在云彩的中间。那其实呢，因为我们等候主，巴不得他早一点的回来，所以这个景象也是约翰一直梦寐以求的。现在你看见我们主终于动身了，我们主终于离开了宝座，他带到了空中，大概是这个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看他脸面像日头，但是他又是披着云彩，所以是隐隐约约的，你看见他但是很明显的他是被云所裹住的，当初是云把他带走的，现在云呢，他看到他驾着云彩而来。不过现在还没有，我如果没有错的话，应该是很可能是14章主在白云的尾声就到了这里，应该是这里，但是我们不需要那么细，不需要读得那么细，如果你真的要大概知道的话，可能是这样。那么所以这个应该是就在7年上半个3年半的尾声，可能是那个时候。那我们的主那个时候呢，不止在白云，而且可能在白云上已经有一段的时间，很可能我们不知道那么然后呢，他呢就圣经说他手里拿着小书卷是展开的。那现在问题就是那个小书卷是什么？如果这位真的是我们的主的话，那么这个小书卷就是什么？就是他揭开的那个书卷。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啊已经快到7个月，快完全揭开了，所以明白吗？所以你看呢，等到他这个是展开的，这个小书卷展开的，然后他右脚踏海，左脚踏地，大声呼叫，好像狮子吼叫，呼喊完了就七雷发声之后，我正要写出来，就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七雷所说的你要封上，不可写出来。所以这个时候呢，不要忘记了，现在呢他，或者这样说吧，他现在很快的，或者这样哈，他为着圣徒要来接我们，所以他从宝座就到了空中。那么详细的我们以后再说。那么然后呢，他要降到地上，降到地上的时候，以前他对于这个世界来讲，他不再是救主，他不再是救主，他是审判的主。所以那个时候他给人看见的什么是犹大的狮子。所以主第一次来是神的羔羊，所以他进耶路撒冷是骑着驴子进去的。但第二次回来的时候，他是犹大的狮子。所以你记得吗？当他要进，所以等到19章的时候，他是骑着白马的。那么现在呢，已经离开宝座，现在呢，他也在云上。我们知道在云上，我们到14章，我们知道他做些什么，他做些什么。那么然后呢，等到他要从云端要降到橄榄山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他对世界所显出来的，很快审判就要临到这个世界。所以现在你所听见的什么，那是狮子的吼叫，就有七雷发声。那么不管是雷七雷也好，不管是狮子吼也好，那个声音那是震撼的声音。现在审判的主就要到了，这是对着世界来说的，对基督徒来讲不是。对基督徒来讲，我们所等候是新郎来到，我们等候半夜。那么我们等到12章我们再去说他。但是现在，因为你知道，现在先把整个的过程大概交代一下。所以你看见没，在这里很那，但是呢，这个七雷啊所说的不可以写出来，为什么呢？下面就懂了。我所看见的那踏海踏地的天使，向天举起右手来，指着那创造天和天上之物和地和地上万物和海和海中万物之活的永远启示说，不再有时日了，现在没有多少时候了。为什么呢？为什么没有多少时候呢？下面说，但七位天使吹号发声的时候，神的奥秘就成全了。神的奥秘一成全，那么这地上的国就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千禧年就来到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知道吗？一切都已经快到尾声了。现在我们的主不光是到了云端，云端不要，我们就要从宝座到云端，他把我们这些人偷去，因为他来像贼一样。感谢主，新郎和新妇就是在云中相会，在空中相会的。但是等到他带着众天使，或者带着众圣 要来到橄榄山的时候，他是审判的主。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这时候你看见他一个脚踩海，一个脚踏地，慢慢慢慢还表示什么？他现在慢慢慢慢的已经快降到橄榄山了。所以你看这一幕的情景是很生动的，很生动的。那么没有多久以后，我们的主一脚踩橄榄山，就是那七号一吹响，七个印就结束。那么换句话说，主耶稣就回来了，从主升天一直到主回来就很清楚了。所以你看这里的启示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非常非常清楚的。好，那么然后呢，这里又插在一个小插曲。我先前从天上所听见那声音吩咐我说，你去把那踏海踏地之天使手中展开那个小书卷取过来。那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已经快到什么，已经快到七个印了。所以现在可以说七个印解开以后，你这整本的书根本已经是看得见了，已经看得很清楚了。所以呢是展开的，所以这个小书卷呢一定就是那个地契。那你说为什么是小的呢？你起头不知道大小，你解开你才知道它是小的嘛，啊，所以呢这就是那个小书卷。那当然解释这一段圣经有很多的解释，别很但是呢我觉得最简单的，你读主的话应该婴孩都能够懂得的。所以我们的主没有像我们那么复杂，我们头脑太复杂了，但是呢小书卷就是小书卷嘛，所以很明显这就是我们的主，所以很自然的你看见，因为现在七个印快完了嘛，所以当然那个小书卷就显出来了，所以呢那么就很清楚。那么但是现在问题在这里，这个小书卷快完了以后就表示什么？就表示你看所有预言都是根据什么，怎么揭开七印来解的，对不对？所以你看所有事情所发生的就是告诉我们说，你看我们的主他这个地契是他的，他拥有整个地球的整个这个宇宙的所有权。不过这个时候呢，我就走到天使那里，对他说，请你把小书卷给我。那么他就对我说，你拿着吃尽了，便叫肚子发苦，然而在你口中要甜如蜜。所以不要忘记，现在你看你们约翰现在约翰圣灵主叫他做什么事呢？就是叫约翰自己也有经历。所以你不要忘记啊，当约翰写约翰的启示录的时候，我们讲的后面我也没给弟兄姊妹说，有一部分东西跟他经历有关系。如果约翰没有经历的话，他根本不会写出这些来。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一下这里面的预言，这里面启示录给的，因为什么呢？因为约翰曾经把他吃尽了，当他吃的时候呢，他肚子发苦，因为这些事情如果真的发生的话，那当然叫我们肚子发苦。然而在他口中呢，要甜如蜜，这是主对约翰说的。然后我就从天使手中就把小书卷就接过来，就吃尽了，在我口中果然甜如蜜，吃了以后肚子就觉得发苦了。所以可见呢，在神在整个这七印的过程里面，如果你让约翰来经历这些的话，所以不要忘记啊，这证明说启示录是要让我们遵守的，因为遵行这预言的人就有福了，遵守这预言的就有福。起头是说听见念着书上的，然后呢又遵守的，最后的圣经告诉我们是遵守这预言的有福了。什么叫遵守？遵守就是这些东西要成为我们的经历，是我们经历里面的一部分。所以如果是的话，那你就会发现说，这个书卷在我们里面是苦的，但是在我们的口中是甜的。所以这里面可以说忧喜参半，它有苦的一部分，因为有灾难有苦难，但是有喜的一半，因为神的目的很快的就要达到了。所以然后第十一节，天使对我说，你必指着多民多国多方多王再说预言。那再说预言是根据什么？就根据那个书卷所讲的再说预言。所以呢，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从十二章开始一直到二十二章。所以再说预言，他说的十一章就告一段落了，现在呢他要从十二章开始讲。所以你必指着多民多国多方多王再说预言。所以再说预言就是启示录的下一半，从十二章一直到二十二章。那么为什么呢？因为 你读到前面的时候啊，这个约翰呢好像一切都是客观的，他只是在那里看，但是等一等你就知道说和约翰的经历有关系，和我们的经历有关系。所以呢要记得启示录是应该要吃的，吃的时候经历就是苦的，但是在我们的口中是甜的。所以有的人问我说，你讲启示录辛苦不辛苦？辛苦是真的，因为你讲的都是什么兽啊，这个那个，当然呢，但是呢说在口里是甜的，因为口里是甜的，所以里面有膏油，有膏油就不觉得累了。所以这里二十个钟头，那里二十个钟头不累的，原因在哪里呢？因为如果你有恩典，主让你把这句话放在你口里，不错，你在肚子里是苦的，但是口里是甜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既然口里是甜的，那么约翰就要继续说了，明白吗？如果肚子是苦，口也是苦，这个嘴就很难开了。但是现在呢，因为肚子是苦的，口里是甜的，而且约翰把它吃了，就表示说不要弄错了，这个预言不是光给你看的，这个预言要给你经历的，要给你遵守的。那么你要问说怎么遵守呢？你读读下面就清楚了。所以现在你知道吗？前面讲的这些东西是给你看的，给你大概知道，但是呢你觉得好像跟我没有关系，你从十二章以后你就有关系了。十二章以后你看，你不能再做闭上观，你不能再客观的看什么。十二章以后你看，你就在里面，十二章你就看见神的呼召，我们就在里面。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要问说到底这个，我们要问说这个预言难道只叫我们觉得苦吗？不是。所以弟兄姊妹，一开始就有什么，就有解释，圣灵的解释。圣灵的解释就是告诉我们的七个号，不是马上就接了七个碗，如果接七个碗我们通通担当不起，我们都受不了了。你看见吗？一个苦难在一个苦难在七个碗，我们的神经有限，我们撑不住，我们根本担当不起。但是现在你看有圣灵的安慰，那么现在又是因为约翰口里是甜的，圣灵就借着他的甜的口，然后呢就从十二章就开始讲。十二章讲一面复习从前的，把从前讲的再讲一遍，那从前讲不清楚那个兽现在把它讲得更清楚。然后什么叫大灾难，大灾难怎么下定义，什么叫大灾难。然后不止如此，虽然你看见有兽，虽然你看见，但是你看见一个属天的妇人，星星月亮太阳披在星星月亮太阳，你又看见那个妇人产生男孩子，虽然经过了惨难，龙盯着那个男孩子，他好像不大在乎那个母亲，他觉得有也没有没有关系，他在乎的是什么？在乎的是那个男孩子，因为那个男孩子要他的命，一点都没有错，后来是男孩子要了他的命。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明白吗？这个宇宙这个在这个情形底下，那么按理来说挨打状态嘛，那都完了嘛。你如果今天第一只兽，第二只兽，所以有的人讲这个启示录，讲了半天讲敌基督，讲了很多。所以现在问题到底我们等候基督还是等候敌基督？所以好像我们一天到晚就等候敌基督，不要弄错啊。没有错，有苦难，但是苦难的背后不是绝望，苦难的背后有一个喜讯，有个好消息。那个好消息是什么？你看见虽然有大淫妇，那是十七章你有看见的，但是感谢的一开始的时候你看见什么？是有属天的妇人，然后和男孩子，就叫你想起启示录二章三章，第一章二章三章讲什么？讲教会和他的圣者，这是这么开始的。然后呢讲到启示录下面一段的十二章开始是什么？一个属天的妇人和一个男孩子，你看这个对照没有？那么更有意思的就是什么呢？更有意思就是你读到第一段第一个十一章最后耶路撒冷，而且那个耶路撒冷很明显，你看见那个灯台，金的灯台，然后上面有七个管，因为那里明明告诉我们两个橄榄树站在那里嘛。但是弟兄姊妹，你读到最后的二十二章第二段的时候，你发现第二段的头跟第一段的头对应，就是说属天的妇人跟这个男孩子跟教会跟得胜者，你看是对应的。然后这边的耶路撒冷那个金，就是在地上那个金灯台有七个管的，和什么？和新耶路撒冷是对应的，就是那本来是七个金灯台变成个大的金灯台。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觉得这个当然口中有蜜啊，当然口中越讲越甜呢、啊、 明白吗？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读启示录，你知道启示录是感谢主，你看见是何等的奇妙，我们普通就是太忽略它了。所以我们有了这个概念以后，那么尤其是你明白了，又约翰又吃了那个书卷，你就知道说，哎，去这个慢慢我们就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样来遵循。那么等一等，你看见约翰的启示录不光是讲他所看见的，有一部分跟他的经历有关系。我们讲到某一个地方的时候，我们要讲给弟兄们听。许多时候我们讲背题，到底教会怎么背题？因为约翰自己有经历，他就经过了大灾难，不过不是最后的大灾难，他不过是近期的应验，不过是那个大灾难的影子。结果呢，他逃过那一劫，他自己逃过了，他就给所有的人看见说，得胜者是可以背题的。所以背题就是逃的意思嘛。所以从这里我们知道为什么约翰有吃的那一部分，就是表示他有经历，不能光看，不能光听，而且我经历了，而且我的确是苦的。当然你如果知道约翰逃难那一段，他怎么很惊险呢？他带着玛利亚他怎么逃的，那慢慢我们会告诉弟兄姊妹，那个当然是苦的，但是呢等到后来慢慢他清楚了，最后真的是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你知道吗？约翰高兴得不得了。一个人高兴到这地步就糊涂了，因为太兴奋了，就做了糊涂事，就是他拜了天使，你记得吗？天使说你千万不要拜我，所以可见呢他已经喝醉了，可见他太兴奋了。你看见吗？弟兄姊妹，最后经过那么多的苦，最后终于看见耶路撒冷从天而降。那弟兄姊妹，这个天使指给他让这个，他高兴得不得了。天使给他看见那么多，他糊涂了。后来天使警告他，提醒他，你不要糊涂，只可以敬拜神。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明白吗？因为这个缘故，你就知道这个天约翰整个人呢，都投身在里面，因为整幅的图画太荣耀了。所以巴不得我们读启示录能进到启示录的灵里面去，那这样启示录对我们就很有帮助了。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很自然的就来到第十一章。启示录第十一章。那么这一章呢，我想我大概已经提过了，所以我想我点一下就可以了啊。那么有一个苇子赐给我当作量度的杖，且有话说，起来将神的殿和祭坛并在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那么我们先问这个神的殿是什么时候的殿，你读上下文就清楚了，42个月不是吗？42个月的话，那么就很明显就告诉我们是大灾难的时候，那个圣殿已经盖好了吗？所以大概是敌基督和以色列签约的时候，因为他知道以色列一直没有安全。你看看现在越过，你知道以色列没有朋友，没有安全，所以以色列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他的儿，就是安全的问题。你如果去以色列，你有一幅图画，你很不忍心。多少年他们都这样，他们小朋友上学的时候啊，一大堆上幼稚园或者上学，小学或者幼稚园，有其实很多大概是小学或者甚至中学，前面一个兵，后面一个兵，前面一个兵看着他，后面一个兵看。他们就是在刀光剑影底下长大，以色列人通通刀光剑影底下，所以他们以色列人说我们够了，我们可以用土地来换和平。所以当2000年当阿拉法特跟克林顿他们跟以色列人在圆桌会议谈判的时候，你知道吗？以色列人答应还给阿拉法特97%的土地，稀奇不稀奇？如果97%根本不需要打的，就谈就可以拿回去了，你知道以色列人够了。所以如果你今天有可能在以色列，你走一走，你碰碰他们的情绪，他们谁，你知道他们一天到晚都在刀光剑影过，他们的孩子这么长大的，所以他们说我们够了，你只要拿土地换和平我们都愿意。那有一件事不愿意，如果你要以耶路撒冷做你的首都，他们上下都不愿意。所以这就是以色列的那个情节，我想大家应该是很清楚的。所以如果这个，所以现在大家就很清楚说他们一定要和平， 好了，你不是要和平吗？我现在用敌基督的力量，想想看，他影响全世界的，你看见吗？好了，他既然能影响全世界，他就和他签约。那么表面上是和平的约，如果你读先知书的话，那是死亡的约，与死亡签约。好了，那么头三年当然是和平了。那那个时候他知道说，以色列人他们一直希望能够重建圣殿，而且在圣殿山上面就是两个清真寺，你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弟兄姊妹想想看，如果敌基督愿意帮忙的话，那么好了，很简单，很多的问题就化解了。所以很可能在那个时候，那两个清真寺呢，不知道怎么到哪里，圣经没有讲啊。那么怎么样去，我们来龙去不知道。但是最终你看见，在今天的这个变化，这个圣殿山上那个两个清真寺就不见了。那么结果呢，圣殿一定在那个时候重建，大概在那个时候重建。所以弟兄姊妹，你怎么知道圣殿要重建呢？圣经根据在哪？第一，马拉基是说他要。这个大家所羡慕的要忽然进入他的殿，指的弥赛亚说的。所以你就知道等到弥赛亚来的时候，他一定要进入他的殿，这是一。第二呢，这里告诉我们，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有神的殿嘛，这个没有问题嘛。的确是大灾难的时候是42个月，如果有殿的话，那不是表示殿已经重建了吗？否则怎么有殿呢？很清楚的。那么还有呢，保罗不是告诉我们说那个时候这个他要在神的殿中自己称他们自己神，不是坐在神的殿中。你知道所有以色列人，所有祭司在大殿里面都是站的，有没有坐的？没有，没有坐的。所有服侍神的人，大祭司、普通的祭司，通通是站着来侍奉，没有椅子给你坐的。但是呢，敌基督居然在圣殿里面坐起来，这个坐的位置只有神的位置，神可以这样坐的。所以你看，坐着自称为神。所以你没有办法把这个殿灵然解，怎么灵然解？有的人说这个殿是神的教会，这个太勉强了，是不是？你更不可能的。所以根据神的话很清楚的，我们知道说将来神的殿也要重建。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不是说吗？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你就叫人子已经站在吗？站在门口了。那无花果树在旧约圣经里面所代表的有四个，一个是以色列国代表国家，一个是以色列地代表迦南地，一个是代表以色列城耶路撒冷城，一个代表以色列殿就是圣殿。所以如果无花果树要发嫩长叶，一个国家如果要发嫩长叶代表复国的话，那么1948年已经复国了，所以应验了。但是等一等，而且就在1950年朝一个回乡朝，所以你看见无花果树发嫩长叶，还指着以色列人要回到他们的故乡来说的，所以1950就发生了。1990是第二次的归乡朝，那么我们刚才讲过了，一个是从以索比亚回来，一个是从哪里回来？从这个苏联回来。不要忘记啊。今天很多的犹太人，600万犹太人在美国，大概350万的犹太人是在苏联，他们好几年就吵着要回去，要回去，要回去。好了，你要回去吗？你到这个政政府局登记，那登记的结果什么呢？结果你不是回去，把你送到西伯利亚去。所以很多犹太人呢，以色列去不成，结果跑到哪里去呢？就跑到西伯利亚去。他们等等等，左等右等，结果神的话告诉我们，如果你读以赛亚书，很清楚，以赛亚的书告诉我们什么呢？如果你看以赛亚书，有一段，以赛亚书。如果我把它，对，以赛亚书43章那里有一句话很有意思的。43章他怎么说呢？神的预言怎么说？他说：“不要害怕，我与你同在，我必领你的后裔从东方来，又从西方招聚你。”那么这个指的什么？这个就指着1950年回乡朝说的。现在如果无花果树要发嫩长叶的话，不光是要复国，而且他们要回到他们原来的地方。你知道他们当初的这个创造 缔造这个以色列国的那些元老，他们很多根本不信神的，很多也不信圣经的，所以他们只要以色列能复国就好。所以他们最早的梦想什么？他们梦想希望在阿根廷建国。那如果这样的话，不要忘记他们就没有回到他们的故乡。但是根据圣经，他们不光要复国，而且要回到他们的故乡建国的。那么有一度英国政府就告诉以色列说，啊，你们这个带来太大困难了，好不好，拜托你们不要回到以色列去了，我们在非洲啊送一片土地给你，就是乌干达那块地送给你。你不知道乌干达建国好的，那你大家想想看，如果今天以色列在乌干达建的怎么一回事？不是，他们一定要回到他们的故乡。所以弟兄姊妹，你要记得1950年一次的回乡潮，就是以赛亚书42章这里所说的，所预言的，我必领你的后裔从东方来，从西方来。所以你看，你所有从106个国家回来，要么东方要么西方，东方要么是远东像中国一样，或者呢西方，那么要么就是远西，就是指着美国加拿大这些，反正东方西方都没有问题。但是很稀奇，根据这段圣经啊，北方跟南方有问题，他们不放的，根本不放的。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这个第六节他说，我要对北方说交出来，对南方说不要拘留。所以神要下命令啊，你北方不让他，神要下命令说不可拘留。对北方说什么呢？北方要说交出来，这个都，但是不要拘留。那么将我的众子从远方带来，将我的众女从地极领回。那么弟兄姊妹，你知道在圣经里面的地理啊，东边圣经里面讲北边就是指的叙利亚，南边就是指的埃及，东边就是指的中东伊拉克这些地方，西边就是指着像腓立比啊，像希腊这一带地方，就是欧洲这边。那么这个东西南北，但这里不是，这里是讲北方，是讲远方，这里南方是讲地极，所以这里是讲远北跟远南，结果他们被扣住了。你知道这段圣经预言很稀奇啊，一点都没有错。那么我们要问，这个南边是谁扣他的？是谁把他们扣住的？神要说你不要拘留，要将我的众女归回。那么他们是南方的地极啊，南方的地极什么地方呢？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在地上怎么说呢？他示巴的女王从哪里？从地极来。南方女王从地极来。所以弟兄姊妹，大家都知道南方女王示巴女王从以索比亚来的，所以证明说以索比亚一定扣住了这些犹太人，不让他们回去的啊，一点都没有说真的是这么一回事，真的就扣住了。那么好了，如果大家拿着地图，你找到耶路撒冷，你往南画，一直往南走走走走走走，走到哪里？走到以索比亚。好，你量了它的距离，然后在地图上你翻过来，你往南是以索比亚，你往北同样的距离，你看你到什么地方？我可以保证你到莫斯科。所以这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说，现在根据以赛亚书42章这一段的预言，当1950年回乡潮的时候，东方西方都没有问题，但南跟北就把它扣住了。但是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既然无花果是要发嫩长叶，就表示他们一定要回到他们的故乡。所以结果怎么办呢？结果你看见吗？神就对南方说，这个不要拘留。所以那就是那个叫做所罗门行动，结果他们真的就把那些以索比亚的人就从南边就运回来了。那么他们回来，他们真是全世界最穷的国家。他们刚刚到的时候，他们也政府给他们电视啊，他们其实也看电视。结果有一个这个主妇啊，看电视看一半，忽然间看见电视里面起火了，他拿着扫把就把这个电视机就砸碎了。你看见吗？你知道他们没有知识到什么程度，穷到什么程度。但是不要忘记，你今天如果到以色列去，你看那黑黑一屋，黑黑黑黑的，长得很好的那个以色列，那他们一定是以索比亚回来，他们是以索比亚回来，可能是所罗门跟示巴女王的后裔，也很可能是但的后裔。但是这个是另外一件事情。那么另外一件是什么？另外一件事就是神对北方说什么？对北方说交出来。你知道在美国有一个电视叫做 CBS， 这个电视有一个记者，那个时候他是个基督徒，所以呢他有一次就听见戈巴契夫 怎么说呢？哥巴基不说，你们一直吵着要回去，一直吵就指的犹太人呢，你们一直吵着要回去，一直吵着要回去。他说我真的烦了，我不要给你们回去。那你结果没有多久呢，不知道为什么忽然间柏林围墙就倒塌了。然后没有多久以后，你记不记得，就在戈巴契夫的手里面，整个的莫斯科帝国就瓦解了。神对戈巴契夫说交出来，戈达就不敢不交出来。所以怎么办呢？从那一天开始，每20分钟就有一辆的飞机从哪里呢？从这个苏联就去了。啊，不过这个占很大空间，他们长得又大又壮，那么都是很有钱的犹太人嘛，那么还有学问的，你不要忘记啊！你想想看，我如果没有错的话，大概有100万人，那个有100万人回来，那对整个的这个版图啊，他们人口版的分配完全不一样了。本来是东方的犹太人多，现在西方人比较少，结果他们呢就回来了。那么回来是回来的，不要忘记啊，回来他们都是精英啊，都是精英啊，他们。音乐家可以组织世界上最好的5个交响乐团，他们的科学家可以办一个世界最第一流的学校，但是他们有的博士回去去扫地去的，他们宁可回去。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什么，这个就是以色列的地一定要回来。所以无花果树发嫩长叶不光只是1948年说的，也是指着他们2次的回乡潮说的。你看圣经不是很奇妙的应验了吗？那不止如此，是说以色列城说的，那意思就是到1967年的时候，在六日战争之内，忽然间你看一大片的土地，以色列做梦也没有想到回到他们自己的怀抱。但是最叫他们兴奋的，他们2000年来到处的漂流，他们的母亲就教导犹太人孩子说，你要祷告，但愿明年我们在耶路撒冷。新郎新妇交杯在那彼此庆祝的时候，他们说但愿是明年耶路撒冷。他们这样的祷告，明年耶路撒冷，一直祷告了1800多年，没有想到那次忽然间他们的梦实现了。所以就你想想看，等到以色列回到他们的怀抱，他们怎么样，他说这是永远的城，我们再也不会放弃，再也不放弃耶路撒冷。所以你可以要地我给你，耶路撒冷我不会给你，这就是那个的情绪。所以你看1967年，如果真的以色列回到耶路撒冷怀抱，如果这真的表示外邦的日子满足的话，那主的日子回来真的很紧。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主说当无花果说发嫩长叶的时候，他已经站在门口了，你明白吗？许多时候我们常常问主说我必快来，我必快来，什么意思？我什么意思？到底是指的什么意思说？那么有的人说主必快来，就很快就要来了，圣经是不是这个意思呢？不是，因为我们以为很快就要来了，那你看主第一个世纪也不来，第二个世纪也不来，所以现在大概主不会来了，以为主失约了，我们把圣经读错了。因为你真的懂得主说我必快来什么意思，我必快来不是 I will come soon， 不是I will come swiftly， 就是我如果一旦动身了以后，那非常非常快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问主什么时候动身呢？如果主动身的话，那应该很快就要来到了。问题就是2000年来主一直没有动身，但什么时候，你怎么知道主动身了呢？主说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人子就站在门口。那个门在原文是多数的，这个门不是什么，这个门不是西方世界的那个门。我觉得在美国最尴尬的，尤其我们在做研究生的时候很穷啊，所以我们就挤在一个小的 apartment 里，那么又是会客室，又是卧房，然后把沙发拉出来就是什么，就是这个就是床，那么这是真的做过很辛苦的日子，那么所以一切都在里面。那个时候我觉得最尴尬一件事，人家忽然敲门的时候，我找不到我的袜，找不到我的鞋，那我觉得好像没有穿鞋就好像没有穿衣服一样，所以非常尴尬的。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如果今天主敲门，你说我还没有准备好，那现在问题在这里，这不是这种的门啊，不是一道门就进到客厅，不是的， 这是中国古式的东方古式的那个四合院的那种房子，先是大门，然后呢进了第二个院的院门，然后呢最后再不知道经过多少门，所以这是 doors。 那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主说我必快来，意思就是他一旦动身以后他很快就到了。那现在我们的主不止动身，已经到了门口了。你现在不知道是大门的、二门的、三门，他一定到了门口。所以1948年，弟兄姊妹请记得，很多人记得1949年，他们忘记了1948年。1948年是人类历史最重要的一年，为什么？因为1948年证明说我们的主已经动身了，明白吗？表示说我们的主已经站在门口了。现在你要问说，到底大门口、二门口、三门口？你如果真的知道主很快就到的话，你不管他在哪个门口，已经很近很近很近。所以难怪弟兄姊妹，到了21世纪，这么多事情发生。我要问弟兄姊妹，你要什么样圣经的预言才叫你准备好的？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些话是那么清楚、那么准确。主说他要回来，他回来的时候就已经站在门口了。是1967年更近的，不是吗？因为耶路撒冷已经回来了，回到以色列的怀抱。所以现在你就知道为什么今天谈判谈判谈不成功，为什么？很清楚啊，就是因为你要什么都可以，以色列不行。而且他们建议说，如果巴勒斯坦要建国的话，他的首都在哪里呢？他的首都一定要在耶路撒冷。结果谈判就破裂。所以弟兄姊妹，你会知道将来这些事情的发生，你看所有事情的发生和主的回来有很密切的关系。好了，以色列国、以色列城，不，以色列国、以色列地、以色列城，这三个都清楚，剩下的就是以色列殿。所以我们相信说，以色列殿圣殿果然要重建。那而且呢，一点都没有错。今天你到以色列去，我很受感动的。我觉得今天年轻人要的是前途。你想想，这些住在耶路撒冷的人，他们年轻人说我们要做祭司，要经过祭司学，如果弥赛亚来，我要服侍他。但是每天把窗子打开，看见在这个圣殿山上是两座的清真寺，我看一定很多年轻人一定心里冰凉的。他们的毕业就是他们的实验。但是圣经里面，但是你看以色列还是有这些傻瓜，还是有圣。你如果今天到耶路撒冷去，我不知道大家今天去耶路撒冷，很多去耶路撒冷就嘲笑圣就是了。哦，要走主耶稣走过那条路，其实那条路是假的。为什么是假的呢？因为主耶稣走那条路根本是在你现在走的路这个两层楼以下，那个才对呀、啊。那根本已经都不是了。经过2000年这个泥土堆堆堆，你以为我今天跟着施亚走窄路，你走了半天不是真的。很多地方都不是真的啊，有的人觉得哦，我终于怎样怎样，所以感谢主，我在。